我看到在领你啊，在等候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扫罗王不肯来对付自己，我在想我们里面，我们遇到的很多的环境、人和事物，我们因着不肯来对付自己，我感受到就被仇敌牵引，就被仇敌牵引，以至于心就会越来越刚硬，刚硬，然后这个里面的私欲就慢慢的怀胎。我在林里一直看到扫罗王，他自己不肯对付他自己的顺服，不能降服下来，不能没有办法听神的所以神的第二次试验就是亚玛力人就是这个属血气和肉体的他非常的心疼以至于他觉得不好的，他可以把它去掉；好的，他认为好的，他就留着。所以我感受到，他就相当于走到了神，另外的一面去了，那么我看到，在他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想，我自己或者这个群体，要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一个人，让你受不了的，就是让你受不了的。或者是来捣乱的，你认为的就是，那么呢，你最想的就是要最好在你眼前消失或者离开或者把他，哎呀，总之受不了啊。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了，一定要来，要来等候神。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遇到很多的难处，昨天讲的遇到很多的难处，一定要来等候。为什么？你里面有愤怒，有不满，受不了啊。其实你受不了的人，就像大卫来到了扫罗王的面前，他没，就是说他。受不了撒母耳，就是神对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高立他为王的他感受到受不了那么神就把大卫差派到他生命中，本来是他学习的一个榜样，这是神的作为我觉得在不管是在家庭也好。环境、工作环境，或者在教会也好，总是让你有一些受不了的人，那就是神才来帮助你的，你一定要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个里面来对付里面，就是扫罗王最大的蒙蔽就是不知道他里面，他也知道他有问题，他也常常的软弱。他没想到他自己就是说，他没想到他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神精心的安排，就是为了塑造他成为真正的王，成为一国之君，这是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他可能没有想到，因着他不顺服，因着他里面没有办法来对付他里面的这个不顺服。神已经选召他为王了，但是在做王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的训练的，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来对付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不顺服产生的一个悖逆以至于神在他生命中所安排的安排的这一切，就是要来对付他里面的这个亚玛力人。或者是，这个非利士人，所以他看到非利士人这样的巨人，他就惧怕、害怕，连他的军队都害怕，所以神差派了一个勇士来，就是专门对付非利士人的，那么呢， 他因着里面的这个不顺服啊，抵挡神啊，以至于他就掉在软弱里面去了，掉在软弱里面，就越来越受不了，越来越受不了，直到他开始起了一个杀机啊，就想把他最好消灭了啊，但是是神的手，这个人就是在我们这个群体，你受不了就离开啊，离不开你，即使离开了，神又开始差派这样的人。使得你不断的来学习、来训练，就是让你降服。昨天我看到牧者的带领也是，要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这个对扫罗王来讲是不可能的啊。你要是真正的不去对付你自己生命中这些坚固的营垒啊，或者你一再的逃避神所精心安排的这一切的环境。对于扫罗王来讲是很难的，是很难我在灵里看到，就是扫罗王就是一再的掉在他这个环境里面他有没有带领，有没有光照，有没有，其实都有，但是他就是可能是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所有的问题都在他里面，所以他一直在对付环境。对付环境，他看到扫罗王，他看到大卫，他就看到他不断的来，看到大卫在他生命中不断的得胜，慢慢的他就以至于这个得胜让他感受到越来越危险，而且他不去对付他生命中的亚玛力人，也不去对付非利士人，调转枪头。调转枪口来对付大卫，大卫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祝福，是他学习的榜样。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非利士人和亚玛力人？他看不到，他看不到神在他生命差派的这个人，在他生命中是他生命中正缺乏和祝福的，他看不到，他就把他视为仇敌了。因着大卫有神的同在，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里面，他紧紧的来依靠神，依靠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而且这个人出现在他生命中是完全紧紧的依靠神的，所以他不断的得胜，他里面因着不顺服，因着没有人听的耳，他就把他视为仇敌，就不断的掉在软弱里面，掉在软弱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你想对我们说什么？其实生命中，我们生命的环境，夫妻也好，儿女也好，同工也好，都是有我们学习的榜样。都是你生命中所兴起的各样的环境、人事物，为了训练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受教的灵，目的是我们被召。作为王是需要被训练的，我们很少明白你的心意。父啊，你的心意本召我们是做王的。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坐在了父神的右边，成为得胜者，成为人类第一个先得胜者，坐在了父神的右边。但是我们因着缺少里面的一个能听的耳和顺服。以至于我们服不下来，生命中你不断的、不断的用慈爱和怜悯的手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受不了，我们不愿意，我们看到的不是你，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人来为我们做 在我们生命中跟我们作对，以致我们服不下来。主啊，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哈利路亚。主啊，你真正的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来寻求你的心意。在我们生命中带来真正的突破，这是你不断不断的在强调。但是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我们就是怎么都服不下来。我们不光服不下来，我们把这所有的人事物推开，我们找各种的理由。就像扫罗王一样，他不知道神在训练他生命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淫乱，不断的在用自己的脚在踢刺，改变着所有的环境，以至于环境把他吞没，以至于心会越来越刚硬。我们不肯。我们不肯服下来，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改变环境。所以你所给予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常常掉在软弱的里面。一行道，一要行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艰难。看到别人行，受不了，起了很多的论断，起了很多的愤怒。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扫罗王的光景里面，不肯来对付自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凡你所疼爱的，必责备管教。哈利路亚，是的，神呐、啊，我为着你今天，主啊，在这个平台上面所释放的这个扫罗网，我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也为着我自己里面现在处在这个扫罗网的光景里面，主啊，也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当你真的是。在各样的环境兴起的时候，主啊，孩子这也是常常的踢刺环境，常常的怀疑你的慈爱，主啊，以至于在这个不信的恶当中，主啊，真的就是常常的也是偏离你的心意，主啊，不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蒙这个光照，主啊，以至于就落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主啊，也要来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就求你来施恩帮助我们，主啊，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真实的看到，主啊，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你是爱我的阿爸天父，主啊，你也来帮助我，除去我里面一切不信的恶心，主啊，让我真实的在这个信心的里面能够降服下来，主啊，真的是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主啊，不再踢刺环境，而是真实的蒙你的光照来改变自己。主啊，我赞美你，求你来施恩与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啊，为着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切的愚蒙来悔改。是的，因着我们的愚蒙，我们看不见在我们现实环境当中，神你的手呀，也看不见神你。用各样的人事物来制作我们里面那一切需要被你对付的神啊，我们要为着因着这样的一个愚蒙，因着这样的一个顽梗，我们不信 我们也不愿意，我们更是不肯来降服于你，不肯改变，也不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以至于在我过往的这些生命的里面，我们很多的环境，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很多的机会，我们都白白的浪费。是的，神啊，今天就求你给我们恩典，真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是你的赐予，你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都是因着我们里面有需要被你对付的。神啊，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超越一切的惧怕，就是相信，就是相信神，你每分每秒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是掌王权，你是不失控呀，你不仅呀，你是在永，不仅你永不失控，而且你是以爱精心打造这样的一些环境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周围。神啊，给我们恩典，不逃避。主啊，帮助我们也不再浪费时间，也不再提次环境，就是让我们可以被你制作而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拣选，祷告奉主的名。
那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怜悯我们，你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能够被提升，能够进入命定，能够来成就你的心意，能够在这个地上代表你，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扫罗，就像扫罗看不清自己，在瞎眼里面不认识自己，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合适的完全的那个人，羡慕一个很好的属灵生命，但是不肯付代价。当你派来人在我们身边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派一个爱主的人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是为了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蒙光照，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能够起来追求。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进入在一个嫉妒的里面，就是嫉妒的里面。主要孩子在这里代表我自己，代表啊我的丈夫赵海柱、杰瑞和 Mark， 代表我的弟兄姐妹们来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赦免孩子，就是常常的就是在一个顽梗悖逆里面，心里刚硬，固步自封，不愿意被改变，只想在一个安逸舒适中不付代价而享受名声、地位、利益，就像安安逸逸的掌过。主啊，赦免孩子的罪。主啊，我真的是谢谢你借着今天陈导的带领，主啊，让我看到，让我看到这一点。主啊，怜悯我，带领我，真的脱离这个安逸，脱离这个骄傲自满。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忘记背后，主啊，向着标杆着直跑，能够真的是让我可以预备好，能够成为你要让我成为的样式，让我能够完成你给我的托付啊，能够进入我的命定。谢谢主，我也是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揭开我们每个人眼前的帕子。主啊，让我们不再活在蒙蔽的里面。主啊，可以发现并且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坚固隐类，帮助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靠着圣灵的大能要打破我们里面那些惧怕、退缩、胆怯、不愿意来面对挑战等各样的这些固有的模式，使我们可以成为新的皮带，要来盛装神也所赐的新酒。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进入突破的里面，能够被神来扩充，并且有成熟长大的生命可以来承载神所赐的命令和呼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公主和王子啊，平安，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啊，生妈的这个分享啊，和这个媳妇代表团的回应祷告。这个主题还是围绕着这个扫罗的教训啊，但是呢这个重点呢是放在扫罗身上的一根刺啊，我把它叫做扫罗身上。
哦，周爸呀，我们没听到你的声音，你的麦好像关了，没看到你的麦。
好。
哦，好，现在好了。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生妈和幸福代表团的分享和祷告回应啊，这个主题啊还是围绕着这个扫罗的教训啊，但是重点呢就是有一点的转移 啊，就是从这个扫这个重点就是扫罗身上的一根刺啊，就是说我们看到扫罗啊两次啊这个神给他的试炼都失败了啊，一次是在腓力士人面前啊的这个试炼他失败了啊，第二次是在亚玛利人面前呢他的试炼他也失败了啊，这个他失败两次失败以后呢，神就在扫罗的身上兴起了就是环境啊，兴起了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大卫啊，我们读这个圣经你看到在十五章的时候呢，这一个这个扫罗他在这个亚玛利人啊的这个试炼的面前失败了啊，十六章神就在就要差遣撒母耳去高立了这个大卫啊，他高立了大卫以后呢，而且呢大卫很快的就被带进了这个王宫啊，因为当这个扫罗这个在亚玛利人面前这个试炼失败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他啊，神的灵离开扫罗以后，这一个恶魔就进到了这个扫罗身上啊，扫罗就需要请一个弹琴的，就请到大卫，所以大卫你看很快的就是说这个都不是偶然的，这个都是神精心啊安排的，就是说这个既然这个扫罗啊他就是不肯对付里面的问题，那么呢神就两次的试炼都失败，那么呢神就兴起这个兴起一个人啊，就是大卫啊，这个大卫呢就成为扫罗身上的一根刺啊，所以呢这个扫罗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对面对这个大卫啊，他后面啊连续的几章啊就是描写扫罗他是怎么样啊跟这个面来对待这个大卫啊，这个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啊，大卫啊成为扫罗身上的一根刺啊，所以呢就是从神的心意来看的话呢，这个大卫就是神差来啊专门对付扫罗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来就是因为他自己不肯对付啊他自己里面的问题，所以神就兴起大卫啊来帮助他对付他的问题，但是呢问题在于呢扫罗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没有认识到啊神把大卫安排在他的身上啊是帮助他来对付他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误解，他没有认为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一再就是逃避，他采取了一个逃避的方式啊，他采取一种逃避的这个方式啊，他因为他没有认出啊大卫是神精心为他就是安排的人啊，他没有这样认为啊，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帮助他对付他里面的问题啊，当然他是首先是显明他的问题了啊，这个嫉妒啊这些就是他里面的问题，他被显明出来他就要对付嘛，是吧，但是呢他没有认为这个是神的手啊，他反而把大卫视为是眼睁钉肉针刺，非止于死地而后快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在这个对付生命的问题上面呢，在生命啊的功课这个上面呢，这就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啊，一种旁通啊，他没有积极正面的来面对神在他周围兴起的环境，其实就是人呢就是一根刺啊，有时候是一个环境，就是它是一个事，这个困难老是改解决不了啊，这个结总是打不开啊，有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人啊，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事啊，就是让你遇到一个纠结啊，无论怎么以后这个纠结它总是打不开啊，或者是遇到一个人啊，他成为你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兴起的环境来帮助你啊，来对付你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呢可惜扫罗就是没有这个眼光，他认不出来，他不知道是神的美意，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环境啊就是认为是一件坏事，想要逃避，他也把这个人物呢把他认为啊就是说是眼中钉肉中刺，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啊，或者是要把这个人赶走 啊，就是采取的是这种方式啊，因此呢，这个就成他的心就越来越刚硬啊，以至于走到最后呢，啊，他的这个全家啊，他自己和三个儿子都死于战场，死于战场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呢，扫罗的命运呢不至于这么惨啊，即使他即使被废弃了王位，他也不至于这个和他跟他三个儿子一起啊，就是被腓力斯人就是杀死了啊。这是在31章啊，那这个中间啊，你看从15章到31章，其实都是什么这个神啊，透过大卫啊再来对付扫罗的问题，而扫罗呢就一再的就是误解啊，就是说没有去啊认出神的美意，去认真的对付自己的问题，而是一心想要把这个大卫给置于死地啊。结果呢，扫罗呢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就是一直就是走下坡啊。你看开始的时候，神的灵在扫罗的身上，扫罗大有能力，带着百姓不断的得胜啊，他外面得胜，在保罗这个扫罗呢，你就看到他的这个他的人生就是一个轨迹啊。开始的时候门拣选是往上升啊，他是不断的得胜，不断的胜利，但是呢他没有对付他里面的问题啊，腓力斯人面前、亚玛力人面前他都失败了啊。到了15章他就被神弃绝了，16章呢神的灵就离开他啊，这个时候就兴起了大卫啊。16章是那个撒母耳去高抹大卫啊，所以呢就大卫就进到了扫罗的生命当中啊，一直到30章啊，这个扫罗31章啊，一直到31章，所以15章到30章都是神啊就是兴起这个大卫来对付这个扫罗的问题。但是扫罗呢他就是说没有认出是神的手，大卫是神安排在他生命当中的啊，这个来要对付他里面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看一看大卫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大卫正是扫罗的一面镜子，扫罗所缺乏的大卫就刚刚就具备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扫罗不亲近神，他跟神没有一手关系，而大卫他就是整事求问神，他跟神有一手的关系啊。这个扫罗啊，他就是败在腓力斯人手下。他其实开始的时候，腓力斯人呢是作为一个试探啊，开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腓力斯人的。但是呢，他因为惧怕，他就败下阵来啊，他就得罪神了啊。他不，其实败在腓力斯人手下这个还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却因着腓力斯人的败在，就是在神的试炼面前失败了啊。所以呢，扫罗在腓力斯人这个的考验面前失败了，但是呢大卫却胜过腓力斯人啊。他首先就把这个腓力斯人的这个巨人啊哥利亚给把他打死了啊。这个是个象征性的，就是大卫胜过哥利亚啊，他是一个象征性的，因为哥利亚是个腓力斯人，所以呢大卫胜过胜过哥利亚，就是代表他是预表什么呢，就是胜过了这一个就是身份的考验啊。他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他就胜过了里面的惧怕啊，他就经过了这个身份的考验。所以呢这一个然后呢是大卫呢也胜过了腓力斯人亚玛力人啊。所以呢他这个他大卫的生命当中，他有一次呢这个亚玛力人呢就把大卫他们的这个和他大卫的士兵跟随大卫的人所有的财物家眷全部掳走了啊。这就是亚玛力人的特点，亚玛力人自从出埃及那个摩西的时代，他就是搞这些事，专门走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后面，把这个队伍的后面的这些财物啊、老虐病残啊，这些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人把他掳掠。他这个习惯一直没改啊。所以呢就是在大卫的时候呢，大卫的和大卫的家眷啊，他的士兵财物家眷全部被这个亚玛力人呢就是掳走了啊。 这个但是呢，神却让这个大卫啊，就是说胜过了这个亚玛利人，他把这些都追回来，这也是有象征啊，他也是象征这个大卫呢，他就能胜过了他里面的亚玛利人，就是说他能够啊血胜过了他里面的那个肉体啊，就是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大卫就是扫罗的一面镜子，扫罗失败的地方就是大卫得胜的地方啊，大卫不是说他没有缺点，大卫有缺点啊，大卫的缺点扫罗反而没有啊，你看大卫在这个淫乱方面是他的弱点啊，这个是因为他的祖先啊，他的祖先这犹大，他的祖先那边啊，这个犹大那里来啊，就是说他就一直十代啊，从犹大到大卫十代，因为他有这个淫乱的罪，所以呢这个要传十代，所以传到大卫，大卫也有这个淫这个肉体的这个他在这方面的软弱，男女关系啊，这个方面的软弱啊，这个是从犹大那里他十代到大卫，就是他都有这个软弱啊，但是呢扫罗反而没有这个软弱啊，扫罗没有看到记载扫罗有这个女人啊，这个淫乱啊这方面的软弱，但是呢大卫的这个优点就正是扫罗的缺点，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在神的心目当中呢其实扫罗就是也是在神兴起的在大卫身上的一根刺，他的目的也是要来塑造大卫的啊，就是说这是互相的关系啊，神是公平的，他对每一个人啊，你凡是做王的他都要经过试炼经过考验啊，无论是扫罗，神并不偏爱大卫，也不是偏爱扫罗，神是公平的，就是每一个做王的都需要经过考验，都需要经过试炼啊，所以呢这个大卫身上也有很多的考验，神在大卫身上也经过很多的考验，所以呢但是大卫呢他为什么最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他身上其实有走着来的这个软弱的啊，这个淫乱啊，从犹大开始不是从犹大开始，就是从那个就是从他那一代人啊开始，所以呢他就是那一代他的祖先，但他这一代是十代啊，所以呢他有这个淫乱的这个软弱，但是呢神兴起这个环境啊，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啊，大卫我们就看到大卫呢他就是能够啊，胜过对付他里面的肉体啊，无论是腓力士人，无论是亚玛利人，还是扫罗啊，这个扫罗就是大卫身上的一根刺，但是呢，大卫他就是说他就经过了这个考验啊，他没有就是说要把扫罗啊当做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所以呢，大卫有好几次就是能够结束这个扫罗的这个命啊，但是呢大卫都没有去动手啊，所以呢大卫就是说他就认出来扫罗啊就是神兴起的一根刺，所以呢他也通过了这个考验啊，所以呢就是说从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凡是被拣选做王的都要经过对付里面的肉体啊，老我私欲邪情私欲都要经过对付，所以呢神会兴起各样的考验啊，各样的环境啊，来帮助我们来对付，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神兴起的这个环境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不要把它当作是啊一个要逃避的啊一个事物，也不要就是当作就是说是里面啊是一个仇敌啊，就是要也只拼命的就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者要把他们赶走啊，而是要认出来这个是神的手啊，精心安排的啊，目的就是要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邪情私欲老我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眼光啊，这个眼光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就要有正确的回应啊，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就能够这个生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神来塑造啊，就进入这个神的呼召和命定的里面啊，这一个功课呢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我们只要仔细的想一想啊，自己的这个经历啊，周围的环境，你立刻啊就可以认出啊神的手来啊。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个教恩人都能够来学习这个功课，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后面是张大哥，可以吗？
突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等着孙爸讲。
没有，他现在不在。
哦，好，感谢主，感谢主。
好，
感谢主，那就是听到了周爸的分享，听到幸福大道团的回应啊，祷告哈、啊。看到了，就是说神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设立一个环境啊，设立一根刺啊。保罗也是经常讲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求神挪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挪开。他虽然没有讲具体的，但是呢，一定是这样。所以呢，就是神在我们基督徒的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要设立这样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刺啊，让我们就是感觉不太舒服。那在这个感觉不舒服的过程当中，神就来建造我们。
好，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张大哥，可能你的麦是不是要调一下？
试一次，听得见吗？听得见吗？
我们现在没听到你的分享，还是大家听得到，我听不到？
有声音，有声音，
声音哈，有声音，太好了。刚才周爸分享的时候，孙妈那边说也没有听见，其实我们都能听见。那我就继续了。好，感谢主。所以每个人其实要经历一个身份和身量的考验，而且这个考验呢，应该是一个循环上升的。我们看到扫罗王就是他在对付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身份的考验，就是他能不能认定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神所拣选的来做以色列王的，神会亲自的站在他的背后来为他做保护，为他做最后的做支持，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考验。就像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也碰到同样的考验，就是魔鬼把这个耶稣带到这个旷野，然后来考验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但是主耶稣基督就胜过了啊，他不需要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在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试验当中呢，他就得胜了。那么扫罗呢，他没有得胜，是因为当敌军大兵压境的时候，他没有能够胜过，他就是觉得，我好危险，我的百姓也开始撤退，然后我的先知也没有到，然后我的敌人也开始攻，已经开始进攻，那么我的这个很可能就会失败，很可能就会不光是身败名裂了，是身败身死。所以呢，他就在这种考验当中，他就软弱了，他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神所拣选来做以色列王的，神会来保护他，他就没有胜过这个考验。那么同样后面在亚玛力人的这个征战当中，就是对自己的身量的一个考验，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对付自己的肉体啊，就是能够成熟，是不是在神的里面是成熟的，那么他依然没有胜过。那么大卫呢，在这个方面就像刚才周爸所分享的啊，大卫是扫罗的镜子，那么大卫在同样类似的这样的考验当中，他就能够得胜啊。所以呢，耶稣也是一样，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也是经历这两重的考验啊，一直在不同的这样的考验当中去成长成熟啊。所以呢，就说在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信主啊，我们信愿意来降服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原来这个自高自大，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一个人改变成为一个新人。那么在这个身份的考验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试验当中基本上应该算是胜过了。我们就说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愿意跟随神。那么在这个身量的这个考验当中，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挫折。因为当主耶稣基督他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当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提醒我们，或者我们旁边这个大卫然后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在某一个方面是有问题的，或者你在哪个方面没有跟随神，还是在跟随你过往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方法，就是在最终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方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愿意顺服，是愿意谦卑，还是愿意继续的按照我的老自己的方法去做。所以这是在经历一个身量的考验。那么刚才周爸讲到了说大卫其实他是以这个扫罗为镜子的，为刺的。那么 在大卫的这个生命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前面的考验他都胜过，但是到后面呢他就会经常会有一些失败。除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这个淫乱的罪以外，其实我们有没有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呀，还有列王记呀，这里面记载的大卫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教育教养孩童上面。其实大卫你看他很有名的三个孩子啊，一个就是亚沙龙，一个就是和这个是悖逆，是背叛，是公开背叛，甚至几乎要大卫的命的这样，几乎造反成功的这样一个角色亚沙龙。那么后面呢和所罗门，和所罗门争王位的这位兄弟呢，我现在记不住他名字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悖逆啊，然后来串通说服这个所罗门的妈妈就是八十八，然后呢来要就说要在这个政治上要和所罗门要一争高下。那么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也是和大卫一样在这个叫什么性问题上犯罪，然后呢和这个埃及的各种的这个妃嫔呐，然后呢拜他们的偶像，然后呢跟随他们，因为这个肉体的软弱。所以就是说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啊，神都是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时期给我们放上不同的这样的环境，不同的刺，然后来考验我们，然后让我们来成长。那么昨天我们在祭十二聚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也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这个身份和身量的这个双重的考验是一直循环螺旋来帮助我们上升的。那么在整体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学习撒母耳记上这段经文的时候，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忙着在献祭，忙着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事工，而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无意当中或者有意的，我们是在彰显我们自己，彰显我们的个人，而不是在为神，不是在彰显神的荣耀，不是为了我们神的家的美好，而是在彰显我们个人自己啊，甚至这个老我在里边会极大的得到彰显，甚至会让我自己出问题，让对这个教会神的家产生副作用，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而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听神的话，听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的话，这两重的这个考验当中能够得胜，就是听命胜于献祭，这个在神的心意当中比就说我们能够顺服，作为一个基督徒能够顺服这样的品德，比你为神做多大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前提底下，我觉得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设立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帮助我们啊，来挑战我们。那么在这个挑战当中，我们要能够看到神美好的心意，他不是要把我们逼死，他不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做成一个就说来刺激我们，他的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从失败进入到得胜，或者是失败再得胜，甚至是失败了很久以后再得胜。但是呢，神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群人不是那种温室的花朵，而是一个经过试验经过考验之后能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坚强的神的儿子。所以呢，我相信神就像对扫罗的这样的应许是一样的，神永远站在他的后面，永远要支持他。但是这个就像昨天周爸所分享的，任何一个约它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条款的，只要你在这个条款里面你不去破坏，神就一直保护你。那么扫罗就是在这个里面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汲取这样的教训，在扫罗这样的失败上面我们要学到功课，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这是他的一个约的条款。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千万不要破坏这个条款啊！昨天我们的弟兄也分享到，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中，他任何的这些事情他都可以做，他甚至说在管理那些花花草草树树木木的时候，他可以失败，可以有些树木甚至被他给管死了，甚至一些那个这个动物可能起名字没有起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去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就是条款。那么对扫罗也是一样，就说能不能以神为中心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来面对我面前所经历的这些挑战， 是神所设立给这个扫罗的，但是扫罗一样都没有能够成功。所以真的是再次强调啊，最后永远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这句话放在我们心里，就是听命胜于献祭，让神致死我们的老我，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让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边界，然后呢我们来操练顺服。我相信这就是神在我们这个晨祷当中来带领我们一同来成长的这样一个心意。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感谢主。今天听到属灵的父母还有心腹代祷团队的祷告回应，我突然间有一点意识到，神在提升我们这个YY 晨祷的每一位王子啊。我一回想神在今年一年过去的这一年，用各种的圣经里的人物来塑造我们啊，我们都小儿子大儿子，犹大彼得啊，今天就进到了这个这一两周就进到了扫罗啊。进到扫罗呢，我刚才个人在思想，神提升了我们啊，因为我们今天神要我们的身份，神最终的拣选我们的心意是不，我们都知道不光让我们仅仅得救，他是让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啊。那要是跟我让我们跟他一同作王，那我们一定他要塑造我们啊，这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心里都明白啊，因为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真的，我们没有里边没有王的这个，特别我们第一代基督徒真没有神所这个要在我们身上这种得胜的这种身量太少了啊。但是神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就会能塑造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会让我们得胜啊。所以我今天就是非常有个强烈的意识到，我通过我们 YY 晨祷约柜的带领啊，牧者的开启，我们真是看到到今天讲到扫罗是给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那我们今天我想周爸分享的非常的这两天让我们非常的意识到扫罗要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和教训啊。我想扫罗里边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管在哪方面可能多一些少一些啊，但神呢借着他是干什么呢？刚才每一位都分享了，不是要神跟我们过意不去，因为神要制作我们，要让我们更像神的儿子，像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他就啊用各种人事物，他的目的都要来改变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可能信，我们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走这条路，不管是扫罗还是大卫，还有每一位神的仆人啊，都不能越过这条路啊，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啊。我也说是十字架舍己的路啊。那我们回想到我刚信主的二年，先头两年真对这些都不明白啊，通过上十字架的破碎啊，就看神就兴起环境啊。刚开始一点都不理解啊，都是因为人的思维讲对错，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啊。神给差派了一个身边第一个给我先差派来一个姊妹啊，所以说呢，做一些事情好像让我很心里发怒，有怒气。这个光景达到了能有十年八年。啊，神不断地给你派了人，因为什么呢？是要提升我们，要改变我们。我们刚开始意识不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制作啊，后期我们会还神还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刚才讲，我们是看不到个人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我们里边有问题，所以神会兴起一些人事物来触摸你， 来碰你，让你看到你这里有问题，或者让你看到你这里的你是有病的，你是需要被改变的啊，要不然我们自己不会知道的。我们会看到自，因为我们是自义啊，悖逆啊，那我们看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走过来，我们才看到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这样的神力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制作，不是一次性一年啊就过去了。我想这是一生的功课，是每时每刻的功课，是让我们更像神的儿子耶稣。那我们现在回头想一下，自己安静下来到神的面前，问一下神，我们今天有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情啊？可能我们太少了，我们全是扫罗的里边的性情啊，自义、骄傲啊、嫉妒啊、增进啊。所以说呢，确实我们的问题太多太多。但是我们今天能先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带领我们这个环境啊，这样的带领，我们先有一点意识到，我们先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受，感谢你借着这样的带领让我看到我里边有的问题啊，我们愿意回转，求神来帮助我们，被神来塑造。另外就是神他不会安排错的，他给我们身边的安排的每一个人，真是在十几亿人当中为我们精心所拣选的，所预备的啊，让我们彼此真的在神家文化里，我们彼此啊缠拉，彼此扶持，彼此来造就，还有一个彼此来磨练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感谢神啊，我们从今天周爸讲到啊，我们每不管是大卫还是扫罗还是每一位，他都有不同的人的远落啊，但是神给安排每个人在一起，他都是我们讲是精心为我们安排的，神真是不会错的，是大有智慧的神。所以我今天听了牧者的分享，对我个人来讲，我真的要有一个更加的要感谢神，不管任何的环境啊，我们要为神献上感恩，神爱我们，神要提升我们，神要让我们最终的目的要跟他一同作王啊。但是我们的光景确实这个呼召非常的崇高，我们自己真的太渺小。但是呢，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讲还是在一个蒙蔽当中啊，不知道神的心意啊，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啊，很多的时候还落到老旧的这个自己的眼光当中。所以最后就是求神给我们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能看到神所能看到的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在看见任何的人事物，可能让我们最让我们不快乐的这个人这件事，我们可能向神献上感恩。像最后就是我们每个人走这条得胜的路，神一定给我们会预备这样的环境啊，这个环境是爱我们，是要塑造提升我们，我们要献上感谢。好，我就回应这些。
是感谢赞美主啊啊啊！谢谢各位属灵父母亲们的分享啊！我想神把圣经中很多的人物，在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晨祷，两年的晨祷里面，一个一个给我们写明，然后把他们的生命功课很深的一层一层的来写明出来，让我们光照自己，让我们从中受益啊。这个扫罗的这个性情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都有扫罗的这个影子和扫罗的性情，要不然我们的生命功课也不会学得这么的慢，我们的成长也不会这样的迂回。确实啊，扫罗就是啊该去除灭的他却姑息啊，该来学习的或者是来受帮助的啊，他却要来除掉他。 非利士人和亚玛利人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肉体血气和老我的这个写照，但是我们却来姑息不按照神的心意来除净除掉大卫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是神差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因着大卫显出我们里面的不好，我们就以他为仇敌，就来厌恶他想要除掉那显出我们不好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除掉，我们至少就不想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这个周爸就是今天就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就是一根刺，一根刺，而且是比较长期一点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一根刺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子女，或者我们的牧者，或者我们的同工显出我们的不好，指出我们的不好我们是如何来回应的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刺有大卫那么好，那么完全而是指说凡是这个人，包括这个环境一般是这个人是神精心的安排在我们的身边，能够显明我们的问题有一些我想我们生命中的大卫有一些是能够显明我们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在一个层面上说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卫。那有一些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大卫，他不仅能显明我们的问题，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的问题。就像周爸说的，他身上刚好就具备我们所没有的，而是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那这就更高的一个层面他不仅能显明我们的问题，甚至他身上所具备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呢，却没有认出来，也没有积极正面的去面对，甚至去逃避和旁通就是要逃避和旁通那我们逃避和旁通一般有这几种的，我自己感受我的里面包括我们在群体中间的观察有几种的这个回应。第一个就是找对方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了大卫当然也都不完全，你要找的话他的问题比扫罗还明显，还甚至还恶劣，在某个程度上道德层面的问题人一看都看出来，扫罗的问题是灵性的隐蔽的甚至很多人都看不出来的。所以如果当你找到对方的问题你生命中这个大卫你找到他的问题了而且找到了，那就心安理得了心安理得你也不配讲我或者说你看你先顾你自己的问题吧，你怎么样心安理得的就可以不面对自己的问题了。所以这是一种回应，在对方的身上找问题第二种回应就是我有那么多的好，有那么多的优点为什么你就不看，你只抓住我这个不好的一点这是一种的回应还有一种的回应就是说一听到对方不管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身边的什么人讲到自己的问题，就是立刻就挡住没有爱心，就是用一个挡箭牌一挡你就没有爱心总是讲这些生命的功课，不想听不爱听这些都是肉体的这个自我的保护。那么在这个肉体的自我保护我现在看到这个人心就是我圣经真的讲到我们的心是很诡诈的，甚至连很多的真理我们很多时候用来抵挡的话语并不是都是一听就是说是有问题的话，一听有的时候好像有点道理，还蛮属灵的或者是它是一个真理的误用真理的误用比如说神家文化，那我就是要在这个群体中我要被尊荣我是要被肯定那意思说我是要在这个呵护尊荣肯定的这个环境里面，那我就能好好成长那如果要说出我的问题我的生命的功课，那就是你就说负面的话那我就受不了。所以他对神家文化的解读就是说，那我就是要来在这个正面积极的环境中才可以。所以正面积极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生命问题的时候就是负面消极我就不要听，所以这是对神家文化的误用，这是一个肉体的自我保护。第二个就是误把小儿子当作真儿子，这个可能是真的是这真理的不明白。昨天吧孙爸就是讲的很清楚了，他就是说对我们一些就是说小儿子，或者说我们从大儿子变成小儿子，或者说我们从小儿子来观察这个大儿子，就是小儿子是很真实的你看就是我就是这样大儿子很假装装很这个用力很做出这个很要是属灵怎么外表要怎么光鲜叫怎么样那样不好对，是的，我们都知道那样不好，要就是要来真实。那我现在小儿子，我很真实我属肉体，我就是属肉体，我这怎样，那我就是真实，我都真实了，你还要怎么样 哈，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小儿子不是真儿子，这就是这是我们只是换了一个语境来讲。以前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本相自我和这个真实自我、虚假自我，那个时候就有弟兄姐妹就是搞不清楚，他说你看我今天要发怒我就发怒了，这就是真实自我啊。不是的，这是你的本相自我，真实自我是你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所以真儿子是耶稣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把这个生命中间的应该的真实和我们现状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状况搞错了。因为我们这个中文英文一个是 true， 就是你是那样的一个真实自我是这样。那这个本相自我现在的这个光景可能应该是 real 还是哪个另外的一个词啊。所以这个是其实是要在真理上澄清的，要不然我们就会在这个小儿子的这种我真实的血气，我就是真实的自私，我就是真实的不肯长进，我就是真实的顽梗啊，那就我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完成。是所以我们就要是理解，就是说现在这个本相的真实的你的小儿子的光景，是的，他比你假装要更好一步，他要更接近被改变啊，他更接近被改变。因为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也讲到说，小儿子确实他是悔改的，他就会醒过来，他就苏醒了，他就真儿子就苏醒了。但是大儿子呢还没有提到他苏醒，所以看上去也应该是小儿子比大儿子要更接近往真儿子去改变，因为他首先他比较真实了。比较真实，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为我们的不改变、不往前走来就是去找一个错误的误解、误区啊。所以小儿子的这个你的这个真实的情况不是真儿子，他只是一个开始啊，神可以开始制作了啊。所以这一些的这些的回应哈，就是这些错误的回应啊，会使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看不到神所精心的这个设计。所以凭着天然的肉体和眼光天然的眼光和肉体的感受，我们不会认出我们生活中的刺是我们生命中的大卫。我们天然来看，肉体来看，刺就是刺。刺的特点就是一个它是很硬硬邦邦的，哎，好像你不温和啊，不柔和啊，它又很尖，这个刺很尖，哎，你讲话也不婉转啊，也不迂回，就直接讲我的问题啊。它又很痛，刺到身上又很痛，又硬又尖又痛。所以我们肉体的感受和天然的眼光就是你刺痛了我，甚至你伤害了我。所以怎么样能够来把这个刺能够看出它是大卫看出呢，那就需要内在生活了。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很多次被刺痛的时候，或者是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凭着天然，如果我在头脑中、血气中、感受中去回应的话，那么我是一个生命对刺的回应。那当我回到内在生活，回到神的面前来求光照，让神来开启这个情况，开启我的状况，开启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这个互动是这样，他这样对待我，我才能够神就慢慢的开启这个属灵的眼光，给我显明出来，哦，然后原来他就是要对付我生命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刺就变成了我生命中的大卫。没有内在生活，没有等候神，不被神，不跟神对齐，不给神，不从神这里得到眼光，你就显明不出来你的错误。你的回应整个全部都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你所有的回应都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所以神，你要内在生活，你要来等候，你要一直等候到神给你显明出来，一直等啊。那么显明出来还不够，还要给，因为这是眼光，那么显明出来以后还要给能力，这样你才能够正确的回应。因为你有这些伤害嘛，因为你有不舒服嘛，你有能力来，就是眼光是最重要的，然后是这个神的给能力回应出来，能力出来。所以如何呢？所以这个还是要归到内在生活。没有内在生活，刺就是刺；有内在生活，刺就你的眼光就不同了，你的生命态度就不同。所以从人际关系来讲，从属灵生命上来讲，应该我们彼此之间都互相能够以对方与别人为自己的大位。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你总是能在这个人身上，无论他有多么的不完全，你能够神能够光照你，哎，他在这里还显明了你，你要感谢他，在这甚至帮助了你要感谢他，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位啊。看看是否在对方身上能够有自己缺乏的地方，能够光照自己的问题认出来，这个刺就是神来帮助和对付我的，就是这个人就服下来，就能够学习 就能够从中来受益。当我们开始有这种在内在生活中间啊，不断的得着这种眼光，不断的来回应，这样子来回应的时候，这个真是一个作王的态度，真是一个作王的一个生命。好，我就回到回应这些，谢谢。
嗯，阿门，非常非常感恩每一位牧者的带领和分享，谢谢。